宝贵，非常重要。而且如果你真的明白这句话的价值的时候呢，你不会轻忽这句话，而且从现在开始呢，你也不会再不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了。我上一次我们拿了一点时间来分享，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它的依据是来自于我们每一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那么在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最蒙赦免的人，我们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中保的职分直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圣经说我们这一位升入高天有尊荣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因此他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上帝的面前，为要蒙恩惠，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这个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以什么身份来到神的面前呢？圣经说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以儿子的身份来到上帝的面前的。人活在世界上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所以我曾经在传福音的过程里边遇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啊，我发现各种各样的人，不管是什么人，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这个特性叫骄傲。你给他讲他就各种理由来骄傲啊，其实看起来没有什么资格可以骄傲的人嘛，他还是骄傲。碰见骄傲的人呢，我基本上就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不管你是什么人啊，你是澳洲总理也好，你是什么科学家也好，不管你是什么人，一个问题管饱问倒你，那就是说你知道你是谁吗？他就傻了。你知道你活在世上为什么吗？你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你知道吗？他管饱他不知道，科学家也不知道，艺术家也不知道，政治家也不知道，哲学家更不知道啊，哲学家更糊涂，越想越糊涂，越想越想不明白。唯有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有灵的活人。我们跟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之间原本有生命连接的关系，所以每个人都是永生上帝的儿女。这一个身份的认知对于我们每一个做人的人来说是最基本的认识。我们连这个都不认识，我们绝对的你白活一生，你活这一辈子干什么呢？你根本你连你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你活在这辈子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对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这个身份的定位关系才能定准了。然后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过去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在西奈山神带领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在西奈山发生的事情，那是3500年以前发生的事儿。那么那个时候神在地上拣选以色列人，要使他们成为在全地之上为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人要认识上帝，要通过以色列这个国民，这个国家神要选择了这个百姓，所以他们肩负着向全世界的人为上帝的名来做见证的这么一个使命。因此上帝在呼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到迦南地，这个第一站来到西奈山的时候，神要在西奈山上亲自向整个民族来显现他自己，这个时候在全地之上来确定他们的信仰。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场面是非常恐怖的，可以这么说，伟大而恐怖啊，所以这个圣经上对他们描述，他们 这个神降临的时候，山上震动，雷轰闪电，冒烟，百姓尽都干嘛？发颤，吓得乱抖啊！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因为上帝的荣耀没有向我们显现，所以我们不怕啊。这个人心里有一个很可悲的东西，就是当没有东西来约束你的时候，人就放肆啊。我们开车当司开司机的这个当司机的人，我们大概都有一个体会。前两天我去送我女儿去上班啊，突然间对面的车朝我闪灯，什么意思？啊？哎，警告你，前边有照相机啊，旁边有一个，我们过去，我们一路在看，在Bowen Road上头啊，这个。我儿子开车，我坐在旁边，我们这个 Airplate， 这个我儿子看是不是那个车，我看不是，是不是那个车，看不是，他说哦，就是这个，哦，对啊，这个人啊就是这样，一旦没有照相机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开熟悉了某一条路，我们肯定知道那个地方没有照相机的，所以你就很放松，到那个地方你就超点速也无所谓。如果一警告你，一打灯的时候了，一警告你了，你发现步步车每辆车都开到低于50公里的速度，那因为你有一个敬畏的心，你知道那个东西是很可怕的。人之所以放肆，是因为他没有，他觉得那个权威不在那里，所以他放肆。今天我们的人放肆，就是因为上帝的追讨还没有临到我们。咱们中国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还没到呢。因为时候没到，所以我们就放肆。但是一旦时候到了就晚了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可能经过人家几次照灯啊，这个有一些时候我们看到有人开车速度太快的时候，照他一下啊，警告他，其实没有照相机的，他一看我们照灯了，他赶紧减速啊。人就是这样的啊，有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哎，好像上帝在哪里，我没有看见嘛，啊，惩罚善恶的势力在哪里，没有看见嘛，所以人就开始放肆。那，神叫以色列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心存敬畏，知道他是谁，所以就在西奈山上，上帝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是以极其威严的方式来向以色列人显现。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定出来一个界限，叫以色列人不可以越过，凡是越过的格杀勿论。哇，这么厉害。其实这里边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圣经在告诉我们，就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也就是公元之前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通向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打开。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赎罪这个工作还没有做成，所以人没有资格来到上帝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人类离开上帝，我们本身全都是神的儿女，可是我们跟这位天父没有了关系。原因在哪里？圣经非常准确地告诉我们，因为人人都犯了罪。请问大家，如果我们犯了社会上的法律，犯法了，我们就成了罪犯，对吧？成了罪犯的第一件事情要发生什么事情呢？一个 criminal， 第一件事先干什么？啊？哎，先把他抓起来嘛，要把他抓起来是吧？抓起来以后审判啊，审判把他放到监狱里边去。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监狱是一个惩罚人的地方，当然也是的啊，你要承担你犯罪的后果。但是监狱的第一工作还不是惩罚，第一功能是隔离，是把有犯罪的人，有犯罪经验，犯罪这个经历的人，把他从正常的生活当中把他隔离出去，使他不能够继续的影响，因为他的犯罪来影响正常的生活这个社会不行，所以他要分离出去。其实这个概念是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当人类犯罪的时候， 人类就被从神的那一个范畴里边被隔离出来了。而这个隔离，圣经把它称为我们灵的死亡。所以这个灵的死亡不是这个灵没有了，而是这个灵不能和神的灵再继续有沟通的可能。所以借着西奈山的这件事情呢，上帝在山上画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在西奈山上显现是表示无罪的界啊，无罪的界来到了有罪的界，是有罪的界和无罪的界之间是不能够来往，就好像一个监狱的高墙一样。所以你是有罪界的，你在外面，上帝是无罪界的，上帝在里面。所以你有罪界不可以闯到无罪界里边来，如果闯过去的话，那个叫越狱，明白什么意思吗？所以上帝画了一条界限在西奈山的周围，界限之外是有罪的，界限之内是无罪的，所以有罪的不能过到无罪的这边来，除非神给他一个特许。这个就像摩西是神特别拣选特许他可以到这里来，那是经过神赦免他的罪孽，允许他有这个机会过到这个界限到上帝的面前来，这是神的特许。如果没有神的特许，你是不可以越狱的。所以越狱不管你判多少年徒刑，只要你越狱，格杀勿论，因为你越狱了，所以你的范围是在那边的。那么这个表示我们在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前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回到父上帝面前来。你称天上的父，我们中国人知道有一位老天爷，可是我们跟他之间是没有关系的，或者说是建立不起关系来的，那是因为罪的隔绝而导致的。那么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终他说那句话，说成了，这表示说他为人类赎罪的工作做成。所以我们今天奉命传福音，就是把这个赎罪因着信白白的称义这件事情来传给我们。那么这时候呢，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听好啊，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要赐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权柄，也是一个极大的荣誉，叫做恢复儿子的名分。恢复儿子的名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一条山上画的那个界限对于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撤销了，我们可以随时到山上来，随时到至圣的上帝的面前。这个有多大的恩典，我们因为恩典太大了，我们就无法想象啊！我常常这样说一个问题啊，这个假如说人给我十块钱，我觉得哎，这是给了我十块钱。人给我一万块钱，哇，我觉得我可以买辆车啊，挺好的。如果人给我十块钱，我觉得我可以吃顿午餐，对吧？如果人给我一亿块钱，我就开始糊涂，一亿块钱可以干什么？如果人给我一万亿美金，我脑子就糊，就不想了。这个脑子就一万亿美金干什么？如果一亿亿美金给你，把全世界都买了，你要这么多钱吗？你脑子就开始糊涂。这个数字对你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对吗？这个，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呢，所以我说人做事给我们的是有限的，是小的，我们马上眼前看的那个就像小孩给他一块糖，哇，他拿着不得了，是吧？你给他买一个100万的房子，他不明白，你说你要100万的房子还是要一块糖，他要一块糖，这就是小孩，是吧？我们今天就这样啊，你说将来叫你上天堂还是你现在找份工作，你说我现在找份工作，上天堂不管，人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心太小了，因为我们思想的东西天天就想了那么一点点东西， 可是天父要进到我们生命里边来的时候，他绝对不是给你那么一点点的东西，他是解决你最根本的，从今世到永恒的东西，他要给你解决掉。那么在这一个问题里边，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他要把儿子的名分给我们恢复了，把定罪的这件事情要解决了，所以使我们得以释放，恢复我们起初按照上帝形象被造那个永恒的权利要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谁说的？这是上帝说的，是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他说你可以叫他父了，换句话说，当你叫他父的时候，他答应。哦，这个厉害，这个太厉害了。在座的，如果现在突然有人告诉你 DNA 鉴定了，你现在是习近平的儿子，你什么感觉？并且他马上告诉你，现在给你一个电话号码，不管你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你只要有困难直拨电话，绝对通，任何时候都通，你什么感觉？因为过去你丢了，现在恢复你习近平儿子的身份，你什么感觉？那个电话号码你用不用？而且你真的知道他是你爸，你什么感觉？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字啊，在原文的圣经里边啊，它是这个，我说希腊文里边它没有语序啊，但是它的语的语，这个在一个句子里边哪一个词在最前边，是表示这个字最重要。你看咱们中国人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父是在最后一个字，对吧？可是在希腊原文里边是父是第一个字，父，然后说我们的啊 ，father， ours 啊，这个父亲，英文里边直接翻译啊，就父亲是第一个字，我们的是第二个字，就是说父亲啊，你是我们的那个感情，对吧？然后这个那一位在诸天之上的，他不是指的这个天上的，不是指的这个空中的啊，而是指的在灵界的，在诸天，是指的相对人地上他在上头的那个意思。但是他不是说我们的在第一，天上的然后是父，最后不是这样，而是先说父啊，阿爸父，我们的在天上的那一位啊，后边我们的在天上的这一位都是修饰这个父的。但关键的问题是你要呼叫阿爸父。所以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徒，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首先经过赎罪之后要赏赐我们的这一个恩赐，就是我们恢复了儿子的名分。从血统上说我们是儿子，可是在罪恶里边丢失了，现在要在耶稣基督的赎罪里面使我们重新恢复这个关系。因此当圣经提出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祷告，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一个呼叫而对方答应我们这一条祷告的这一条线能够开通，何其伟大，因为这个事情太伟大了。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呢就开始糊涂，就开始麻木，就开始忽略，就开始轻忽就，所以我说很多基督徒活得很可怜，很软弱。我觉得我们在这一个关系的上面，我们还不懂得去使用和支取。就像有人开了1亿美金的钱给我，我还不会用，对吧？还省吃俭用，还天天为了2毛钱在那觉得好像月亮一样大，因为那个到底是多少我们不大明白了，太糊涂了，脑子发木了。这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祷告的生活 是人生当中，在我们人生当中里边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过去我们不会祷告，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乱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讲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什么叫做信仰。信仰就是我们确立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至高者，叫做我们的信仰。就是你信什么，就等于你确立你的生命当中的至高的权威是什么。那么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说我没有信仰，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你的生命里边没有至高者。一个没有至高者的人，他就是自己就是至高者。自己是至高者的时候，他一定活在自我狂妄不受约束的生命的那个状况里面。所以这样的人是可怕的。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一个没有信仰的家庭，一个没有信仰的文化和民族，都变得一样的可悲和可怕。因为他没有敬畏的对象，因此他没有约束自己的原则，这种人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有人为什么敢造毒奶粉，为什么有人敢吃这个麦地沟油，就是因为他没有信仰，因为他内心里面没有约束，因为他没有敬畏的对象。信仰的错误一样的可怕。我们把佛当作神，把马克思把毛泽东当作神，把科学当作神，这都是错误的。因为你至高者放错位置了，信错了。你到庙里边去烧香去拜他，你祷告的对象错了，你整个的指导思想就错误，你整个的行为原则就错误。他带给你的不可能是像天上的父、永生的上帝、爱我们的全能者，他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灵界里边，圣经非常准确地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拜上帝的时候，你一定拜的是撒旦。因为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天使是不接受敬拜，他也不敢接受敬拜，因为人类敬拜的对象只有创造天地万物独一的上帝是接受我们敬拜的。连教会的初期的使徒都不能接受人的敬拜，是吧？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确定你祷告的对象的时候，确定了你信仰的对象。这个在我们祷告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价值的系统里面，在我们为行事为人的里面，这个就是那个基础。你的至高者是谁？然后你认他，他是活的，他不是一个抽象的，他不是一个理论，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天天大事小事眷顾我们的神。圣经上说他连我们的每一根头发都数过的神。真的吗？是不是真的？你的头发长在哪里重要吗？太重要了。你知道你的每根头发，刚才有一位姊妹跟我讲，她说十几年以前看到你的头发还是挺黑的，现在变白了。上帝说我成熟一点，所以给我一个标志，是吧？所以我的头发什么颜色我说了不算，他该什么，这你说可以染吗？染了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是吧？所以这一位神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他在我们生命里边起到的作用，他是活的，他每日大事小事都在眷顾我们的，只不过你看不见他就是了。我常想我睡觉了，有的时候睡不好觉，晚上怕第二天起来讲道讲不好怎么办，吃一片安定好好睡觉，睡着了，哎，怎么我的胃还在消化，我的肠道还在吸收，我的肺还在呼吸，我的心脏还在跳动，谁在那里管它？我的肠子怎么知道我的身体需要哪些营养，不需要哪些营养？我的肺里边怎么知道哪些需要吸收到血液里边去，哪些需要从血液里边拿出来，透过呼出来的气把它排掉？谁告诉他的？ 我睡着了。其实现在说实在，我在醒着，我在讲道，我肚子里边发生什么事，我根本就不知道谁在管我，根本就没管他，对不对？什么时候我知道我里边，哎，原来还有根肠子，那你肠子肯定生病了。如果他不生病的时候，你都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这些事情，大事小事，他都在负我们的责任。不过有一件事情，上帝让我们自己来负责任，就是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的那一个生活的准则，那个道德的原则，那个关系的确认，这个东西要你自己来负责。你要不要认这一位上帝？你要不要按照他的真理而在具体的生活来生活？你要不要按照你的良心的提醒好好约束你自己？你还是愿意去放纵你自己的行为？这个由你自己来负责。你自己来选择的时候，你自己就要担起最后的责任。上帝把原则告诉你，但是他不替你做决定，因此你自己的决定就变得非常重要。那么在这个决定里边，你甚至于有力量做决定，但是你很难有力量来执行你的决定。所以做决定由得你，行出来常常由不得你。因此这个时候，你跟至圣者，跟造物的全能者来发生关系的时候，他不但给我们一套的正确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他要给我们一个生命，要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按照圣经所启示出的真理能够去遵行。这个时候我们的祈祷是什么呢？有人说都知道了干嘛还要祈祷？不是的，祈祷是一个两个有位分生命之间的关系的互动。什么叫沟通？沟通就是你跟另外一个人之间要谈话，即便他的想法和你的想法已经说好了，可是呢还是要沟通，因为人的生命是需要被坚固被提醒。你不断的在做决定，然后你还是要做一个决定。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主耶稣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那么主耶稣在最后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在这个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其实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在创世之先已经确定，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就是要上十字架，但是到了最后他真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要去祷告。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他不是不知道他该干什么，而是他需要一个力量来 confirm 他自己的内心，他需要这个给自己的一个强制的力量来顺服在父上帝的旨意里面。所以那个时候他祷告说，父上帝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来，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要按你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是两个位格的生命。这时候他说，我知道我应该上十字架，可是我很软弱，哎呀，不要听我的，听你的，按照我的意思我不去了，但是按照你的意思我必须去。所以这个时候他在上帝面前祷告说，你帮助我，让我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行，能够按照你的意思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连上帝的儿子在肉身里边的时候，在他软弱的时候他需要帮助。所以这个时候祷告是两个位格生命，上帝在他的位格里面，基督在他的位格里边，两个位格的生命之间的互动。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挣扎。世上人都那样做，我今天要这样做吗？大家都说谎可以捞钱，今天我要诚实要损失钱吗？哎呀，上帝啊，我真的心里面不甘了，怎么办？来到上主啊，求你给我力量。这个时候是一个生命互动的关系，让我能够顺服在你的里面。当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常常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谦卑下来，我们就看清楚我们的道路在哪里，我们的生命就得到力量。这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生命所需要的，然后他的灵来指导我们。上次我们讲到，祷告不是光我们讲话，听很重要，因为神是活的神，他乐意向我们讲话，他不但向我们讲话，而且他在告诉我们，你的生活当中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落入了困惑里面啊？最近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给我打电话，说生活当中出现很多问题啊。这个在这里也报告一下啊，就是从上次我们营会，就是这个关浩弟兄受洗，我们都很高兴，对吧？那是一个咱们营会里边的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个时刻啊。这个关浩弟兄在他一家人在咱们教会当中从蒙干比亚跑过来来受洗，受洗完了以后很高兴的回去了，回去一直到现在，他们蒙干比亚的弟兄姊妹就受灵里边的攻击非常严重。不是出这问题，就出那问题，健康出问题，孩子出问题，这个大人长病，很多问题，对吧？我们也有弟兄姊妹出车祸，连续出车祸，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到底怎么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这是我们软弱、失败、犯罪直接导致的惩罚，其实不是的。不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祷告。我们上次讲到代祷是你心里边去挂念他，你向上帝表示你心里边对他的挂念，这个上帝非常喜悦，是我们建立彼此相爱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所以我们记得谁谁谁软弱，谁谁谁生病，谁谁谁有什么问题，我们为他祷告。那么我们在困惑当中的过程的里边的时候，我们自己也需要祷告，神啊，你使我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神不一定直接给你解释为什么，但是神让你有平安，使你了解这些东西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他让你似乎模模糊糊的知道，现在你需要更亲近他，现在你需要更信靠他的。很多时候神正是借着环境打击我们，然后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有限性。有时候我们自己不服啊，啊，我觉得我有能力，上帝让你 OK， 让你看看你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啊，让你能够回到他的面前，谦卑下来，让你信靠他，只有他才真正有能力来帮助我们。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件事啊，以色列人曾经做过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使得最后导致以色列人灭亡的那个关键的地方就产生在这里。那么以色列人犯罪，其实上帝知道人人都会犯罪的，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上帝就惩罚他们，作为一个国家啊，上帝惩罚他们。那么惩罚他们用什么方式呢？当然有很多方式啊，比方说饥荒啊，比方说这个战争啊，这个比方说传染病啊，用各种方式来管教以色列人。那么这些东西早就借着摩西写在律法里边了。那么当这些事情在人看来是灾难发生的时候，那么按理来说以色列人应该明白，因为他们读圣经，他们知道原来上帝向我们发怒了，他管教我们了，这个时候应该导致的是什么后果呢？是赶紧的认罪悔改归正，对吧？这个才是你真正明白神的心意该做的事。可是呢，以色列人不是这样，当他们遇见这些难处的时候，他们更加怀疑上帝，他们说我们的上帝在哪里？我们信了半天，我们不是还是照样产生饥荒，我们不是照样外邦人打我们，我们打不过我们的敌人，我们不是照样有瘟疫死了很多人吗？因此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去投奔埃及的帮助，他们去求告亚述的支援。亚述就是今天的伊朗啊，伊拉克北部，埃及当然我们知道是哪里了啊。所以以色列在中间，他们就是投靠那些强国大国，经济上有力量，寻求他们的帮助。那么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习近平已经跟你说了，我是你爸爸，你有什么问题来找我，我会帮助你的。结果呢，你有了问题你从来不找他，你就找你的邻居，找你的朋友，找你的什么，你的爸爸会有什么感觉？ 如果今天咱们在座很多人都做了父母了，对吧？你的小孩肚子饿了，跑到邻居家帮帮帮帮敲门，人说：“哎，说谁家的孩子有什么事吗？”你说：“我肚子很饿，我来吃饭。”人说：“哎，你怎么到这来吃饭？你爸妈呢？”“哎，我不管我爸妈，我就到你家来吃饭。”如果你跑过去，你看到这个场景，你是他爸爸，你什么感觉？啊？什么感觉？就是你这个孩子，这个熊孩子，是不是？怎么到人家来吃饭？咱家不家没有饭。你孩子说：“谁吃你的饭？我非到他家去吃饭。”你什么感觉？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投奔埃及求告亚述的时候，上帝的感觉就这样。上帝说：“难道你的上帝耶和华的膀臂是缩短的吗？你为什么要到他们那里去，要到他们那里去求帮助呢？难道你没有神帮助你吗？你没有在天上的父吗？”今天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我们一有了问题，我们就自己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上帝说：“我在这里，我有办法，我能帮你，你为什么不来呢？你是我的孩子，我已经给你这个应许了，这是立约，立约啊，神跟我们立约答应我们的，法律上的条文给我们的，你为什么不信呢？为什么不来呢？”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懂得祷告寻求上帝的话，你知道我们是羞辱我们在天上的父母。人家看你是基督徒，你还基督徒呢？你说你天上父亲，我怎么没见？是吧？就像你到哪里去选，习近平是我爹，人一看你这样，习近平是你爹，快算了吧，你还不如我呢，不可能嘛。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关系而不进到这个关系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对神实际上是一个羞辱，对我们自己的损失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们要祷告，要知道在什么身份上祷告，在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什么关系里边来使用。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我们讲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圣经上说，凡是为圣这个词一定是与神有关系的。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这个在希腊这个原文里边的时候啊，它先出现的这个字是尊为圣，被尊为圣。在中文的翻译里边说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呢，这个翻译的其实不太准确。它原文里边的这个尊为圣这个字是一个祈使句，或者说是命令句，就是说他的名是必须被尊为圣，你要把他的名被尊为圣，他是个被动祈使句，就是这个名要被你称为圣，这件事情是个命令，也就是说你必须使他的名被尊为圣。为什么是他的名呢？因为我们无法见到他的本体，我们还没有这个时间还没有到啊。将来有一天我们得赎的日子，我们这个有罪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被提到他那里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必见他的本体。那么现在呢，我们还不能见他的本体的时候，我们是以他的名，这个名就代表他，所以这个名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尊为上帝的名。什么叫尊为圣？就是说把他的名不是看为是一个神圣的或者怎么样啊，而是以上帝天父的名合一的来对待他。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人类犯罪的根源就是我们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来对待他，这就是人类犯罪堕落放肆骄傲一切的根源，关键的地方是从这个地方产生出来的。 如果人对上帝的态度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行动才会正确。有人说，如果我们把英文字母从 A 到这个 Z， 就是12345626编成数字，那么100这个字正好叫 attitude 啊，这个 attitude 这个字你把所有的字母的数字加起来正好是100。我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含义啊，反正总之这是一个非常的巧合。也就是说，人的态度是非常重要，一个人的态度决定着你的几乎是一切啊。你叫父亲，你尊敬的叫法和玩笑的叫法，你的内心完全不一样，虽然你的话是一样的。所以人的态度远远重要于你说话文字的内容，对吗？所以人要听其言，更重要的是观其行。你的态度比你的语言的内容更重要。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决定了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关系。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指的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个祷告的态度。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创世记第19章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他说要叫你的儿女，你和你的儿女永远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上帝显现的时候，不是像圣诞老公公笑笑地来到你的面前，而是极其威严神圣，甚至于是有一点惧怕，令人惧怕的那种的场面。上帝第一次向人类显现是这样的，那么目的是要叫我们知道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我们要敬畏的对象。那么建立了敬畏的基础之后，你再来跟他知道你原来是爱他。这个就好像你知道了习近平是你爸爸的时候，你进到他的面前，你到了什么中南海不知道什么地方，你不能乱来，你要先学习守那里的规矩，遵守那里的规则。你不能这个人民大会堂开会，他在上面讲话，你就颠颠上去了，你说爸你是我爸爸是吧，哎老爹你开会这算什么，那你不变成孙悟空了吗？那不行。那所以你要知道他是谁，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知道你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到他的面前，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态度也使得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的位分上应该如何去做人。所以神在以色列人认识他的时候，最第一步神不是说我是爱你的上帝，先说我是威严的上帝，让你有一个正确的对待他的态度，然后在这个态度上你再懂得他如何爱你，你如何爱他，在恰当的这真理的原则里面去跟他恢复关系，这个关系才是稳定的，才是正常的，才是可享受的。不然的话就会因为人缺乏敬畏而使得那个关系产生混乱。所以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主耶稣把我们跟父上帝的关系告诉我们的时候，马上跟上了这句话，就是说你不可在他面前放肆，你要知道他是谁，你是谁，然后你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愿所有的人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要尊他的名为圣，就知道他是上帝，你要按照上帝的位分合宜的态度来到他的面前。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所需要操练的。那么我们每一次讲道的时候，时间非常的有限，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东西都压在一个讲道里边把它都讲完，但是我们把连续的讲到，我们把它的主题扣在一起，所以上次讲完了，这次我们还会回过头来再温习一下我们上去讲的。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来坐在这里你挨过去这个时间，而是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从心里边能够建立 我们正确的信仰，我们正确的祈祷，使我们跟他建立美好的正确的关系，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福气。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今天在这里奉着你的名一同聚集。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写下圣经。主啊，是我们借着圣经的启示，又在现实的生活里面，让我们学习体会，让我们认知我们自己的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自己的位分到底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你是谁。让我们借着祷告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知道我们用什么样合一的态度。主啊，这些我们虽然在这里传讲理论，是要指导我们的实际的行动。主，我们谢谢你，你不仅仅给我们一本圣经，你更赐下你的圣灵，要永远与我们同住。主啊，我们就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使我们心被灵感，使我们在道理上听了之后，我们能够有智慧把这些道理能够放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去。主啊，因为你说不是听到的有福，而是听了去行的，在他所行的事上才必然得福。主啊，求你引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建立好我们的信仰，建立好我们的祷告的生活，使我们与你互动的关系里面，使你的福分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也继续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请大家啊起立，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